今天是2026年4月4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讲，我们把这个伊朗战争拉到中东来讲啊，拉到远东来讲啊。伊朗战争发生在中东，我们来讲远东，远东就是台海。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从伊朗战争看台海的胜负手，台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啊，看看我们台湾有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所以我就想，我们从伊朗战争来观察台海，因为现代战争还是比较少的。那这件事情影响深远，所以我们来看看台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好，伊朗战争我们先看看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啊，这个后面会有用，所以我今天先跟大家做一个话题准备，就是从哪开始讲，从伊朗战争的中国态度和立场。中国官方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他的表态整体保持一致，基本上就是三个关键词，第一承认主权，第二反对动武，第三警惕外溢啊，基本上中国讲话出来的表态基本上就这三个关键词。那在冲突定性上，中国外交部多次说，美国和以色列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是定性。那么在核心关切上，中国最关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它作为中国能源进口最重要的通道之一，一旦这个海峡受阻，将直接冲击中国的能源供应，所以这成为中国的底线问题啊，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在战略层面，战略层面中国表现的比较克制啊，一方面支持伊朗维护主权，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别表现出任何军事介入的意愿，他基本上在中东选边站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中东的利益高度对立，它会影响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啊。那么实际上在实际行动上，中国就是撤了，从伊朗撤了三千人啊，说明他也不大看好结果。那同时呢，中国又维持在和中东的这种航运和商业往来。从影响来看，伊朗战争直接触及到中国两个关键的痛点。第一个就是能源安全。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受阻，推高油价，中国是全世界石油进口量最大的国家，最多的国家，那就会增加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甚至可能把这个通缩变成通胀，输入型的通胀啊，这是第一个痛点。第二个痛点，中东布局。那么短期之内，中国会陷在中东啊，缓解中国在亚太的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伊朗这个关键节点被削弱，中国在中东的布局会面临风险。它等于它，你想一下，中国在伊朗投资那么多，基本上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规模最大的就是伊朗。那伊朗要把它砸个稀巴烂，就全部白干。整体来看，中国的策略只做原则性的表态，行动上保持低调。利益层面基本上是被动的。那这是我们先讲一下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然后我们来讲讲战争。我们从战争的本质和中国的战争能力来看，战争从来不是谁强就赢的问题，它是一整套国家能力在极端条件下的综合较量，它是对抗。首先战争就是个对抗，那对抗不仅仅是强不强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条件，综合能力，综合能力的综合较量。那真正有效的分析就不是仅仅把一个战争只停留在武器和军队的规模，而是把战争放回国家结构去理解这个战争。所以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来看，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至少有六个部分构成。 第一个是军事能力，打仗嘛，你肯定要军事能力，要有足够强大的军队啊，足够强大的军队要足够多的人数和足够先进的武器和组织能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工业和后勤能力。第三个就是财政承受能力。第四个就是社会动员能力。第五个是战略和指挥体系。第六个就是外部环境。这六个变量之间它不是并列的啊，它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啊。那么军事能力决定能不能开打，就是最前端的部分啊。我没有军事能力我就不要打，我有军事能力我再掂量一下我的军事能力跟他比怎么样啊，我碾压他我可以开打啊，就能不能开打是从军事能力开始啊，是最前端。工业能力决定能打多久，这是战争的中层逻辑啊。那么您能打多久决定你的工业能力，就像当年日本356很清楚，日本跟美国打不赢，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工业能力比日本强太多啊。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是速战速决，就搞偷袭啊，短时间之内把他的关键能力打掉，这就是日本的策略。所以工业能力决定你能打多久啊，财政和社会承受力决定能不能撑得住。你打仗你就是打钱，打钱你要是这个国家你穷没有东西，那就没有支撑力。这是战争的底部支撑啊，就是国家，你个国家你没啥钱你就别打，为啥？你两下打光了，打光了啥都没有了啊。这是财政和承受力啊，还有就是战略和外部关系。战略和外部关系决定战争最终的走向，你走到哪里去啊。很多人觉得我有很兵强马壮就行，也不是啊。为啥？外部环境，那你这个打到最后发现越打越多啊，那你就打不赢了。所以才会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规律，叫什么？叫短期干战力军力，中期干工业，长期看制度啊。这短期看军力，中期看工业，长期看制度。你把这个框架放到中国身上，中国的战争能力呈现出一个非常典型的结构特征。上层很强，中层很硬，底层不确定啊。我们先看军事能力。基本上习近平上台前后，就是其实从胡锦涛时代开始就开始整军。胡锦涛整军呢跟他的地位有关系，他控制不了军队，所以他整军啊。那习近平上台之后，那就不是整军，是大发展军队啊，有钱啊。所以中国基本上发展军事能力基本上搞了20年，但是重点是发生在过去10年。非常典型的技术跃进，导弹体系、区域防疫、反介入能力、无人系统，基本上在西太平洋，基本上中国是 number one， 这个没有疑问。所以在开局阶段，中国具备快速形成优势的能力啊。但是战争不是只开局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讲，战争结束比战争开始要难，道理就在这里啊。你开局是，我数一下我手上的牌，他手上我就可以开局啊。但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你这种优势能不能稳定的转化为你持续的能力？这就是第二层，工业和后勤能力啊。那么中国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这个少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啊，非常完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非常完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确实具备长期消耗的打长期消耗战的潜力啊。中国的工业能力很强，而且中国工业体系非常完备啊。这里面有个关键前提，就是你的工业能力必须建立在稳定的资源供给之上。那中国的工业有没有短板？当然有短板。中国的能源，中国的关键矿产，中国的一大部分的高端设备基本上 对外依赖度很高。我们讲两头在外啊，两头在外，你至少原材料这一头在外，还有你还有一头就是高科技、高设备，这是在外啊。一旦外部这通道受阻，它会迅速的成为一种约束啊。这意味着中国工业能力虽然很强，但是它的可持续性并不完全是内生的啊，它也是依赖外部环境。也就是说，中国可以生产，但是未必能够在任何条件下持续生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财政和经济。战争本质上就是财政行为，资源怎么分配，成本如何承担，经济如何承受，都决定了战争能不能持续啊。中国在财政动员上没有问题啊，这是全世界的专制政权共有的优势，叫行政优势，它可以在短期之内集中资源啊。但与此同时呢，中国经济现在正好是过去20年最差的时候啊，房地产啊各种各样的最差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危机实际上对中国的战争能力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约束，这个约束是很大的。这在整个的中国战争能力的来说，这是显然财政能力是个短板。当然这里面还可以讲一下啊，就是关于财富。中国的财富是少的啊，中国穷了这么多年，中国没穷，没有有钱过。那前两年2000年到2010年这是中国最富的时候。啊，2015年之后中国就开始又穷回去了。特别是疫情之后就穷回去了。所以实际上中国的财富并不多。一年挣5000亿美元，差不多中国的概念。中国的财富概念就一年挣5000亿美元。你就大概中国挣了20年的时间。那多吗？哎，不太多啊，真的不，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真的不太多。这是第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社会动员。中国的动员能力短期之内是非常强的，没有疑问。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动员能力是单一结构啊，单一结构就是共产党、中共是它唯一的社会组织，没有其他组织，它整个的社会就是单一结构啊。那很多国家战争动员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协同，那中国的动员体系高度依赖行政系统啊，一旦你进入长期的状态，他所有的压力都在政府身上啊，他缺乏中间层的缓冲结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压力不会被分散，会被累积，不断的累积啊。当他的行政系统，因为你要知道他的财政是短板啊，他如果一旦财政支撑不住的时候，他的行政系统就有可能出问题。所以呢，中国的动员能力更像是什么？爆发力，短期之内很强，耐力不行啊，时间久了扛不住啊。这是第四、第五，就战略和指挥体系。战略和指挥体系这个最容易被忽视。你现在看一下川普你就知道，你看川普政府你知道，川普政府就是 one man band， 所有的事情就他一个人，不确定性啊，不确定性高度集中，决策高度集中。川普身边就那个三五个人，那三五个人基本上都是 yes man， 干你不就，所以他的决策高度集中，效率很高啊，效率很高，就他一拍板就能定啊。但是在战争中，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信息反馈会失真。华尔街日报前天有一篇报道讲这个川普白宫里面的情况，战争部每天给他剪一套片子，剪到什么片子？打仗的故事啊，伊朗战争现场直播，给他把各种视频剪在一起。川普一看，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信息反馈可能失真，所以川普一直认为他是在赢啊，他就觉得伊朗怎么还不投降？都把你们打成这样了，都打七十。 所以他为什么会讲演讲当中会讲到把他们打回石器时代，道理就在这里。你否则你打回石器时代，那两架飞机怎么打下来的？你那些昨天的那个24小时美军的这些飞机是什么状况？那肯定不是，肯定这就是信息反馈会失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纠错机会，纠错机制成本高。为啥？你这等这老头反应过来想明白这个事情，俩星期过去了。你想一下，战争过程当中你一天的成本是多少，两个星期的成本是多少，成本非常的高。川普现在就这样的，美军现在就是这样的问题。美军你现我们现在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川普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专制政权的决策机制，没有其他人，就他，就是他一个人，一拍脑袋打，一拍脑袋撤，完全就是一个，完全就是说，就说川普的决策跟美国的国力跟美国的知识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他一支笔就搞定。这就是战争中最危险的情况。战争中最危险的情况不是敌人强，是自己判断错误。你一旦战略判断出现偏差，那你集中式的体系，那你的调整速度跟不上战争变化。你再加叠加什么？叠加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制度和腐败问题啊。川普有没有腐败问题？川普也有腐败问题。他中间金融市场搞点钱的事情，这跟战争结合在一起啊，那你就不确定性就很大放大。川普今天写个帖子说啊，我们今天要谈了，市场就涨一下啊，市场涨一下啊，他出点货啊。明天说我们要打，把它打回旧石器时代，股市又跌一下啊，他又进点货。你如果有这种事情，你战场上那些流血流泪都白流了吗？所以你装备可以现代化，体系可以可靠，但是你需要在极端条件下验证，同时你的利用被什么？被一个有效的、公正的、道德的领导层控制这个军队才行。这是第五、第六，外部环境。现代战争不是孤立的，中国面对的也不是单一的对手，而是整个外部结构，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整个的啊，整个的体系啊。也就是说，中国面对的是整个的印太体系，所以在能源通道，你有能源通道，你有金融体系啊，你有科技供应链啊，这些结构都会对中国形成约束。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战争能力从一开始它就是嵌在一个整体的地缘政治博弈的这个体系当中，它不能完全自主。所以你把这六个结构合在一起得出一个判断，就是中国有强大的开局能力。看这跟川普很像吧，川普美军世界第一，没人能够挑战啊。那这就是第一个，中国有强大的开局能力，还有一定的消耗能力，这个没有疑问，中国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它能消耗得起。但是在长期稳定性和外部约束上明显存在非常大的约束啊。你的煤炭，当然现在中国在使劲的做这个战略储备啊，包括石油，中国一直在做石油储备，就是准备打仗。就是准备打仗啊。所以呢，在这个条件下，中国在原材料领域啊，它有约束啊，它在外部条件，特别是在地缘政治条件有强大的约束啊。所以从这个基础上看台湾问题，你就会发现台湾问题的性质就开始了转变，就是你不能够只看军事能力问题啊，你只能从军事能力出发，然后你就会，如果你只从军事能力出发，你就只是强弱的问题。但实际上台湾问题，这是台湾问题的第一属性，并不是政治军事，而是政治。台湾问题的本质是政治问题，政治议题啊。 台湾是个政治议题，不是军事议题啊。军事是手段，意志才是变量。如果你讲台湾问题是个意志，军事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意志。这里面有三个层次的意志相互作用。第一，中共的意志，你是不是打，是不是动用军事手段，本质上是成本收益的判断，经济会有经济上的冲击，会有外部的压力，有内部的风险，你都要考虑这个问题，这就中共要有意志问题。它的收益是什么？收益当然是它的政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他来说是一个政权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这是第一，台湾就是中共的意志。第二，台湾的意志。台湾社会有没有抵抗力，有没有抵抗的决心，有没有战役，它直接决定了什么？决定战争的成本。如果抵抗意志强，那战争成本就很高，长期化就它会变成一个长期化的过程。如果完全没有抵抗的意志，不想打投降，那肯定打到底，这是第二。第三，就外部的意志。外部的意志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台湾问题其实是它是嵌在中美关系，一个是中美关系这个格局，还有一个就是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所以一旦发生了台海战争，那外部力量一定会介入，不可能不介入。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对外部，比如说对美国、对日本、对其他国家来说，台湾问题肯定是个非常重大的地缘政治变量。如果是地缘政治变量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不介入？他一定会介入。一定会介入，不介入的话，他等于对自己的未来不负责任。所以你把这三个变量叠加在一起，所以台湾就会从能力的问题转化成为什么？转化成为意志的问题。它就不是能不能打，而是打了以后能不能承受得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你再去看习近平，习近平的意志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对习近平来说，台湾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战略目标，它是一个政治叙事的一部分。我们之前讲过，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愿景，这是他连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台湾统一变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结构。台湾统一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叙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也成为延续执政的一个政治理由，这是一个我们要统一台湾，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完成，那怎么办？那我就再干两年吧，再干两年吧，我们要想办法完成这个任务，这就逻辑上就成立了。但是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之后，这个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第一，外部环境收紧。外部环境收紧，你统一的实现的条件就下降了。而且短期，你在短期之内实现统一的路径就变得不清楚。一旦这一点成为内部的判断，台湾议题在政治叙事上的作用就会发生变化。它就不再是一个可以推进的现实任务，它会变成一个被延后的任务。我们之前讲过，中共内部可能真的有一个这样的讨论，并且有个这样的共识，就我们把台湾问题，台湾现在实现条件很困难，因为外部条件收紧，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把这任务延后一点，不把它变成一个议事日程，把它变成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中共可不会难为自己。这对中共的政治意志，它的影响是很直接的。而且你第三个任期，你说你要想办法去统一台湾，诶，你没实现嘛，没实现嘛，对吧？那你第四个任期，这件事情你就说服力就没那么强了。而且到了第四个任期，习近平年龄也大了，经济又不行了， 外部环境又不好了，那他就不必把自己往上逼，把自己往架子上逼呗。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我要弱化这个议题的意图。那台湾议题之前是强化了意志，那你到后面可能是约束了你的意志啊。所以你把整个链条串起来，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具备对台湾加强军事压力的能力啊。他这种能力是否被用，取决于政治意志，而政治意志又受外部环境、内部结构以及台湾内部意志的共同约束。所以台湾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谁更强，而是谁能承受代价，谁愿意承担后果，以及谁在判断中更不容易犯错。好，这是我们对整个的中共的意志、解放军的中国的战争能力到台湾的台湾议题的这个属性，我们来讲完。然后我们再来对照什么？对照伊朗战争。我们对照伊朗战争跟台海局势。伊朗战争很明显，美国在战术上基本上全面占优啊，但是在战略上陷入被动。你从战场层面来看，美军在空中打击、精确打击、体系作战压倒性的优势，每一场战斗美军都是赢的，每一场战斗都是赢的。但关键问题是，伊朗战争的关键变量不在战场，它在一个什么呢？在一个地理和经济的节点，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1/5的石油运输，只要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一被截断，它就不是局部战争的问题，它会对整个的全球能源体系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哎，伊朗就抓住了这一点。伊朗没有跟美军进行正面对抗，没打，你就炸炸嘛，就炸，基本上就挨炸。但是呢，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也不是说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拦着，他不是，他就打掉几艘船，大家就不敢过了。然后呢，他就把战冲突外溢到整个中东地区，你炸我，我就炸其他的人，炸沙特、炸卡塔尔、阿联酋，我就炸他们，就把伊朗的动作基本上的回应就是：第一，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所有的油轮都停靠在海峡两岸两边，然后把这个冲突外溢到整个中东地区，整个海湾国家。于是全球石油供应就出现了每天2000万桶的缺口。当石油供应出现了2000万桶的缺口的时候，油价开始飙升。油价开始飙升，美国国内的经济压力就上升，因为每个人都在承受加油的成本上升。油价一上升，川普政府就承受压力。这个压力来自哪里？中期选举，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典型的局面。美军在战场上赢下每一场战斗，但是他没办法解决国内政治压力。如果你要解决国内政治压力，你就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你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就必须进行地面战，就必须派地面部队，而且必须长期驻军。但一旦美国选择地面介入，那战争成本就会上升。战争成本讲的是军费成本，还有人命成本。人命成本上升，那不可承受，那政治风险就更大。但如果你不介入，你不派地面部队，你就没办法把伊朗对海峡的控制铲除掉。就于是呢，美国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战略困局。要么就是风险成本非常高，长期战争；要么你就没办法实现你的战争目标，等于算战略失败。还是那句话，取决伊朗战争胜败的是 谁控制霍尔木兹峡。所以你打赢了每一场战斗，你却可能输掉这场战争。这就是我们讲目前伊朗战争的状态。你把这个结构放在台湾问题上，你发现高度相似的逻辑。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你刚开始是战术上的优势，没有疑问，你有300万军队，台湾才几十万，差别很大啊！你的武器装备从密度到数量，绝对比台湾高。但是台湾的关键变量是什么？它的关键变量也不在战场，它有个系统性的节点，半导体。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地位，就像什么？就像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在先进制程，不可替代。所以对美国来说，这又不是经济问题，它又是科技和安全问题。所以我们做个类比，霍尔木兹海峡至于伊朗战争，是全球能源的命脉。台湾的半导体至于台湾局势，是全球经济、全球技术，或者是全球 AI 的命脉。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一旦失去控制，它就不是局部利益，它是整个系统、整个系统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也就是说，是否美国是否介入台海，不取决于战事军事上的选择。取决于他能不能承受失去这个节点。如果美国无法承受台湾半导体整个的半导体体系被改变，那台湾就美国就不可能置身事外。这就意味着一旦冲突爆发，中国面对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台湾，可能他就要面对整个的外部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问题跟伊朗战争它的深层结构很相似，关键不在于谁在战场上更强，而是谁掌握了那个无法忽略的杠杆。伊朗的杠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台湾的杠杆就是半导体。所以往下一推，你就知道伊朗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把伊朗战争变成对方无法承受的风险的问题。啊，就是风险是啥？川普可能输掉中期选举，这是川普承受不了的风险。台湾也是一样，台湾通过半导体把它变成对全球具有系统性的价值的节点。美国要失去了台湾这个半导体，美国整个 AI 产业就崩溃。AI 产业只要 AI 产业崩溃，整个金融市场就崩溃，美国承受不了。那整个的安全体系就不存在。你看看最近中国的这个火箭发射，为啥老是失败？那不就是因为不卖给他芯片了吗？所以你别小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很多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不只是双方之间的军事对抗，它演变成为谁能撬动更大的系统。总结来看，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改变了伊朗战争的性质，台湾的半导体地位也将会在未来改变台海冲突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台湾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局部冲突，它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台湾要守住自己的霍尔木兹海峡，它才能守住啥？守住它自己的安全。当然，台湾人的意志也很重要，台湾人的武器装备很重要，台湾军队的能力也很重要，都很重要。它就像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全就像一个木桶，你不能有短板，中间有个第五中队，国民党、民众党变成第五中队，变成那个短板，那你里面还是装不住水。你要装住水，你就所有的木板，围住这个木桶的所有的木板，都不能有短的。好吧，那我们今天我就做一个话题准备啊，下面就请大家来一起来讨论啊。那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也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音频啊，没有广告啊，有需要的可以网友可以那个去试一试，视频下方有链接。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在直播二的时间啊，我们会推出我们的每周新闻汇总和每周新闻评论。但通常我们的每周新闻评论，我们制作时间，我们先后次序是先制作每周新闻汇总，然后再制作新闻评论，所以新闻评论的上线时间会稍微晚一点，但每周新闻汇总会比较早一点，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会上线，所以请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新闻汇总和新闻评论，每周新闻评论。我觉得这个节目我们的团队花了心思，花了用了心来做，希望大家能够欣赏。好，来观点，伊朗这次游击防空战术这种不对称，台湾可以参考，这也是一种当主大型防空平台不幸被摧毁时，一样可以继续对中共战机造成威胁。 OK， 观点，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共产党自身的问题，长期一党专政，拒绝进行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进程完全看不到希望。去台湾旅游之前，我一直对统一这个话题有自己的想法，从心里希望统一，后来意识到那是个错误的认知，所谓的统一是价值观的问题，是台湾人民无法接受共产党的独裁。反正我认为统一是人民的问题，不是政权的问题，如果它是政权的问题都要反对它啊。如果人民觉得应该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好了。如果人民觉得没必要在一起，你干嘛去强迫别人？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啊。观点，这几天和一个50多岁的台商出差，路上和他聊了一个中台之间的矛盾和他的看法。他不喜欢民进党，可是国民党又恨铁不成钢。他认为年纪大一点的台湾人还是认同台湾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而新生代的年轻人更多的认为台湾是独立的，和大陆是分开的。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台湾历史教科书删除了中国历史部分，让小孩被洗脑啊，这就是国民党了。情况，我今天跟一个台湾客人聊天，我说我们去台湾方便吗？他说现在很难。我笑着跟他说难点好，现在中国间谍太多了。其实台湾你去台湾看一下，台湾人没有那么激进啊，台湾并没有那么激进，台湾人的看法还是比较，一个比较柔性，一个比较开放。他说我认为我坚持某个立场，他也是保持一定的弹性啊。观点，从乌克兰战争到现在4年多了，中间发生了孟加拉垮台，阿萨德垮台，马杜罗被抓，伊朗战争，坚持了60年的古巴共产党也开始提出谈判，这些本受俄罗斯影响的地区，但被乌克兰拖住了以后，东大就叫中国，不要叫这些啊，以后这些不要发出来啊，就说中国。如果你政治评论，你都连名字都不敢说，你评论啥？你就不要评论好了，你要评论就好好的正正当当的把名字讲出来。中国开始往这些国家出售，或者直接派出操作人员操作国产武器，但事实是这些武器不堪一击，连续不断的国产武器被摧毁，终于真实的数据被端到了总书记面前，研究所开始被清洗，台湾战争延后跟这个没关系。观点，这两天看文革的纪录片，感觉毛泽东每天只有一项工作，就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我想当下对台湾思考，台湾问题的思考，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首先解决台湾问题没有紧迫性，其次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的现状表明武力手段难以短期胜利，最终结果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一旦失败，战争失败，个人权利不保，所以为了维持最高权力，习近平、你看还是、连名字都不敢写啊。习近平发动战争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很低啊，这就是大陆的啊，把解决台湾问题啊，这都是居高临下，好像自己是统治者一样，其实都是蚁民嘛啊，你的政治地位没有台湾人高，台湾人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选票，台湾人的收入是你的4到6倍。台湾的房子没有人强拆，台湾的学生从幼儿园到中学毕业，他们所有的学生午餐有健康午餐，免费的，啊，不要有优越感，你没有任何优越感，你在台湾人面前你没有优越感，他比你优越的多，他是公民，你只是居民。我经常跟大家提醒一下中国大陆的网友啊，不要有优越感，你没有任何优越感，你就是个蚁民，你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啊，一张选票你都没见过，你能决定啥？你啥都决定不了。我每次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友讨论台湾问题的时候，那种优越感油然而生，我觉得这个非常要不得，你要正视一下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啊！你看看台湾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他们能选择他的总统啊，所以不要说只说这样的大话，安慰自己没有用啊，安慰自己没有用。你看看现在，你看台湾人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台湾有没有跑？没跑吧？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广西的边境，现在广西人在往哪跑？往越南跑，干嘛？跑到越南去打工，那乌泱乌泱的人过关去排队，就是在那个关口等着越南那边开关，他过去。现在的情况，中国人现在是这种情况。优越啥？不要有优越感，我不喜欢这种优越感。平等的看待每一个人，平等的看待每一个人，用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事情啊！我觉得习近平对台湾和川普对伊朗一样，都根本不敢出动地面部队，而是通过不断的轰炸迫使台湾和伊朗屈服，屈服不了啊！伊朗屈服了吗？伊朗没有屈服啊。那解放军跟美军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嘛啊。提问：王先生认为他那个准军事预算真的会被共和党强行通过吗？共和党通过不了啊。你要过这个预算。众院你可以过，众院肯定过，共和党可能过，参院他过不了，参院你要拿到60票啊，这是第一。第二，中期选举还没过呢，你要等中期选举呢，所以我不觉得这个，而且这个预算你就算在共和党内部，我觉得也会稍微有点良知的共和党议员也不能让他过吧。疯了呀，疯了呀！你看看那个预算怎么可能？我觉得太疯狂了，川普啊，就说，川普当然，川普就他就是个正规的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其他人，我觉得可以要求吧。这其他人至少得是个正常人嘛，啊，正常人我得要求他一下吧。所以不知道。但是我至少认为共和党里面还是有几个良知尚存的人嘛啊。你想想看，削减的那些预算全部都是穷苦人啊，全部都是穷老百姓啊， 川普是把美国的穷人，把美国的弱势群体踩到泥巴里去了。他削减的所有的预算，他自己打高尔夫花出一亿去，他这个预算砍掉，那个预算砍掉，多少钱都把别人砍掉，你这疯了吧，真的是，我都没法骂了都。能骂的出来骂两句啊，好不好啊，帮我骂一下啊。提问：美国说要废掉伊朗的核能力，这个军事目标达到了吗？没有碰呀，这打了一个多月，哪有碰核能力？没有碰呀，哪有核？从上一次，从去年轰炸完了以后，就没有碰过伊朗的核，所谓的核能力的问题。你说啊，它的这个发电厂跟核能力有关，那我就没话讲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要核项目的话，他这次这一仗打下来，我没有看到他有碰到核项目的呀，对吗？你说是不是啊？有没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一下啊？啊，观点：现在大陆到台湾旅游完全阻断，又喊着不要去日本旅游，完全开放台湾旅游就不就好了吗？很怀念台湾的夜市，看着台湾同胞才是真正的中华正统，就好比两块完全不同的实验田。大陆犹如地狱一样，不要开，台湾不要开，让台湾脱离中国的游客，好好自己待着，就像日本一样，也不要去日本，啊，你让日本好好的戒断，啊，等日本慢慢的戒断了，你就看着吧，大家都跟你没啥关系了，挺好，我觉得是挺好，就是你要让中共了解你的那些牌都是不能打的牌，打着打着你就发现你就剩下一手烂牌了。为啥？好牌都打掉了呀，你把所有的好牌都打掉了意味着啥？那不就一手烂牌了呗，现在习近平手里就慢慢的变成一手烂牌了呗。观点：大中华主义是中国人获得思想解放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说的对。中华文明在台湾得到升华，我们这些人华人与有荣焉。OK， 观点：台湾最大的风险就是通共、亲共的群体。嗯，我倒老实说呢，我倒不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有通共的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不准确啊！我认为国民，特别是国民党只是想利用中共捞取好处。没有人比国民党更了解中共的呀，理解吗？一个国民党恨民进党，为什么？拿掉了他的年金，拿掉了他们的年金，拿掉了他们的不平等的优势，这是恨死了，这是从骨子里恨民进党。这个没办法改变，就只能等国民党那些老兵死光啊，这件事情才有可能缓解，否则那是改变不了的，那不是动蛋糕的问题，动口粮的问题啊，把他的口粮变了，就变成跟大家一样，那哪受得了啊？那本来我高高在上，我这是又有钱又有好处又有地位，结果你把我的钱给拿走了，怎么行？这是一个。但是你说国民党不了解共产，那是不可能。那很了解共产党，但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就是要捞好处，就是捞。但是你说他真的把他赢到家里来，我觉得不可能。为啥？都是资本家，共产党是共产，他会不知道？他知道的，他就是要捞好处。他叫什么？这叫与虎谋皮，或者叫火中取栗啊。最终会是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观点：在中国新闻里感觉好像伊朗一定会抓住美国分哦，我这里更正一下， F-15E 战机的两个飞行员，一个是飞行员，一个是武器操作员，武器操作员还没找到啊。昨天我说已经找到了，我要更正一下，我那个信息是错误的啊，那个第二个武器操作员现在还没找到啊。会不会找到不知道啊，但是应该是在知道在哪个位置啊，应该在知道在哪个位置。 不知道什么是正义的战争，真的感觉有时候中国人在生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思想体系里，平时骂共产党，但你同时又骂美国和日本，说他们流氓，我不知道他身边的人怎么聊天，感觉他们思想是混乱的。基本上中国人的思维是功利性的，就是他在标签各种信息的时候，就是他这标签的时候就是两个标签，一个标签是有利，一个标签是不利啊，不利的就推开，有利的留下，所以他留下的全是有利的信息，他不管信息的对错，他只管有不有利。你告诉他的信息，他也是标签，看一下有没有利，对他无利啊，不利推掉，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中国人脑子里的信息他相互矛盾，在他来说完全没有违和效果，不违和。为啥？因为他脑子里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有利，一个是不利，所以他留下的全是有利的就 OK 了，他就可以和平共处。因为他不讲逻辑，不讲逻辑的人才能把这些矛盾的信息放在一起让他和平共处，因为他决定了他是用有利和不利这两个标准啊，逻辑就没有地方待了啊。情况国内访客来美，一面感叹美国的发达，一面向我炫耀华为手机的厉害，一面羡慕美国的食品安全、优美干净的环境，一面说美国也偷北中国的技术，碍于情面不便吵架，把自己憋出了内伤啊。情况以色列从疫情到现在6年，现在是对中国游客彻底戒断了，已经不需要中国游客了，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中共把中国的游客当作武器来对付，但是实际上这个武器不能打啊，你胁迫可以啊，但是真的打出去不让他去了，那很快就戒断了啊。观点：江西人36岁，昆山贷款房，昆山哦，苏州啊，昆山贷款房2套，家庭2孩，目前失业中，国内从事销售。王老师，我这样适合出国务工吗？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但是你肯定，务工对你比较有利吧？啊，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没有什么障碍啊，你有什么障碍？你的机会成本也不高啊，啊，机会成本不高。出国无非是三个基本障碍，三个主要的障碍。出国，第一个机会成本。我在国内大厂，一个月工资10万，啊，待遇不错，然后在国内又没什么负担啊，然后我的这个公司重用我。我又在一个朝阳行业啊，然后我在这生活得很好，机会成本就非常的高啊啊！我出国干啥？我机会成本，所以机会成本是第一位的啊！你要看一下你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条件、你的工作条件、生存状况是怎样。我说我经常反对那些自己有大买卖在中国的人，你移民干啥？你在中国吃香的喝辣的，人上人，你跑到美国来，人人平等，有啥意思？所以机会成本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就是文化障碍。你对西餐拒绝啊，你对西方文明拒绝，你基本上已经被中共把大脑已经洗成这个特殊状态了。这个千万不要到西方出国，因为啥？难受啊。我有个同事，我原来在明报有个同事，这个同事只要说香港，他自己在我们在香港，他就骂骂咧咧，他天天骂骂咧咧，香港人看不惯，香港东西看不惯，你去香港干啥？我的同事在香港一点都不快乐，为啥？他就是不喜欢香港，可是他就在香港待着，一样的道理。你看到香港的你看到美国的房子啊，这里100-200年。他娘的都没新房子，我们这你看我们那全新房子，你喜欢新房子你跑美国来干啥？就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对文化上的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东西是高度依赖人群。你对你现有的这个社，我们叫社会支持体系啊，亲戚朋友啊，你是个群居动物，那你跑到美国来，你要么就在这个洛杉矶啊，华人聚居的地方在那待着，你否则的话，你其他地方还待不住。为啥？没有中国人，没那么多中国人，没有那么多中国人扎堆的地方。有是有，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这三个条件之下，如果你没有这三个问题，你移民问题不大啊。如果你有这三个问题，那你移民会很痛苦，你就考虑一下好不好啊。所以我觉得核心的障碍就是你机会成本也好，你对这些认知也好，你能不能承受的问题啊。情况正在讨论，正在参加移民融合学习，也有来自台湾的同学，小组讨论时另外一个亚洲的同学问我们，你们是同一个国家吗？我们异口同声的说不是。OK， 好，明谢啊。嗨的黄，谢谢，感谢王先生及其团队的努力工作，一杯咖啡请笑纳，谢谢，不敢当啊。谢谢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在这里讲两句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网络生存其实跟我们的现实生存是一样的啊，我们尽量的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我们尽量的平等的看待每一个人啊，这样的话我们看问题会比较客观啊。我们为什么要客观的看问题？我讲的不是中立，我讲的不是中，没有人是中立的啊。经常有人说啊，你讲话都不中立，我讲话是不中立的。我是有倾向的，我倾向啥？我倾向于普世价值啊，我就是倾向于普世价值的啊，我不会中立这件事情啊，这个一边这个一边没有，不存在中立的问题。但是你要客观，客观是什么？客观是你对事情的描述和观察啊，你要完整的看待问题，就叫客观。啊，客观是很重要的，客观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大家客观的看待问题，你才能看到问题的，看到问题的本质，本质就是全面，能够完整的把握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判断的前提条件。我们真的看清楚这个世界，就要客观的看，完全的看，我们才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我们为什么会经常遇到麻烦？原因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没有客观的看待问题，我们就会遇到麻烦。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最近伊朗战争，我们讲的这个议题，很多人有自己非常非常坚定的立场，这个是我尊重大家的立场。但是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客观啊，要客观的看待问题。只有客观的看待问题，才能客观的描述问题，才能客观的找出问题的本质啊，好不好啊？我就跟大家说一嘴。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先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